你稍微回想一下《创世纪》整个50章的大纲或者重点是什么？我们在每日与主同行的时候，特别是有给大家提醒，我们说《创世纪》是4件事，4个人，对吧？对，哪4件事？哪4个人？大家记不记得？哪4件事？《创世纪》外面飘着雪花，我们里面来听神的话语，好美好的事情。4件事，神的创造，然后呢，始祖的堕落，然后呢，挪亚洪水的审判，然后呢，巴别塔变乱预言，这个就是整个叫做太初历史，整个创世纪1章1节到11章，4件事，把这4件事了解清楚，你大概对创世纪1到11章基本上就清楚。接下来从11章的末尾，11章27节。到50章又讲了4个人，我们之前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了第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以撒，然后今天也出场的雅各，以及后面又一个重点的人物约瑟，所以整个创世纪是以这4件事和4个人来贯穿50章，而它的背后其实是看到上帝自始祖堕落之后，他就说。他要赐下女人的后裔来打败那个蛇的头，所以是上帝救赎的历史逐渐展开，透过4件事，透过这4个人。那我们今天讲的创世纪25章19到34节，前面说到这个亚伯拉罕后面去世了，然后这个以撒呢，在这4个人当中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但并非说他不重要以撒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应许之子。对，其实你某个意义而言，你看从创世纪11章27节一讲到亚伯兰和撒来的时候，就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生育，他们没有孩子。你甚至也可以说，从亚伯拉罕的一生，最后就是要落到以撒这个应许之子的出生上。从创世纪11章27节到整个的20、22、23，然后24章信仰的传承、结婚生子，对，所以以撒的出生是很重要的，对。那但是我们今天在25章呢，我们要来看一个关于选择的一个事情人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小到我们今天中午午饭你吃什么，大到我们大学的时候选择什么专业，或者选择进入婚姻的那个人生伴侣，甚至你选择结婚之后要生几个孩子，这些其实都挺重要的。但你有没有仔细想过，我们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会产生相应的一系列的后果。英文这个 consequence 这个词就非常的准确，它会有一系列的后果，甚至我们所谓的蝴蝶效应，在我们人生的那个宇宙当中，这个蝴蝶效应也会涟漪效应，或者说当然这个选择其实它也会反映我们内心的深处到底看重什么。那我们今天创世纪25章19到34节一碗看起来很普通的红豆汤，但是却成了一笔惊天交易的定金。这碗红豆汤。不仅决定了两兄弟截然不同的命运，更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这碗红豆汤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它又向我们今天的生活提出怎样的提醒和挑战呢？所以，我们今天会从2个大点来看上帝的拣选和人的选择，就是我们的大纲。第一，我们从19节到26节来看一个。不合常理的一个反常的祝福，上帝主权的拣选。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不管在我们今天，哪怕这种文化，甚至是古代近东的文化，包括今天日本的文化，都还是这样子都是大的是个长子权，是很特别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透过19到26节，我们会来思想上帝属天的祝福完全出于他的主权、他的恩典、他信实的应许，而不是靠人的功劳或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文化的传统。以及接下来27到34节，我们来思想这碗红豆汤的代价。以扫就因为一碗红豆汤，他整个的生命，他甚至他的后裔，哪怕到今天，就因为那碗红豆汤而被改变了。所以这碗汤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来看两种不同人生选择，我们对比雅各和以扫的价值观，来揭示轻看属天名分的严重后果。也挑战我们自己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包括那背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招聚我们，这群蒙你所爱的儿女，放下世界的缠累，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软弱有限的人，我们常常看不清你永恒的计划，也常常体贴自己肉体的私欲。我们有时就像雅各，总想用自己的小聪明去抓取你的祝福；我们有时又像以扫，常常为了眼前那一碗短暂满足的红豆汤而轻看了你所赐的儿女尊贵的名分。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的圣灵亲自光照我们的心，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拣选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所赐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主啊，也愿你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偏见、疑惑和属世的价值观。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19节到26节，一个反常的祝福，上帝主权的拣选。哈，这个19节一刚开始就说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在整个创世纪的50章当中，大概有11处。有11次用这个短语来描述谁谁谁的后代，谁谁谁的后裔记在下面。对，所以很明显哈，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新的段落，一个新的篇章起来了，但同时它也是跟前面是接在一起的。你基本上抓住这11次的这个谁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甚至是一个小家谱的话，你基本上都能够把创世纪50章能够连贯起来。那当然，从这个来看，这不仅是亚伯拉罕家族历史的延续，也是上帝圣约应许的延续。不只是亚伯拉罕家族的历史的延续，更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圣约应许的延续。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是40岁，相当晚婚了哈，相当晚婚了，可以说是。而利百加呢，是亚伯拉罕家族的人哈，表明这个家庭是在神应许的轨迹上的。这个也应验前面在24章。他让他的老仆人不要在迦南选迦南女子跟以撒为妻。那21节一刚开始就点出一个问题，就像创世纪11章27节讲，把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引入到上帝救赎历史当中，一来就说这个亚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哈，创世纪11章30节啊，这一来就是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大的挑战。那我们读者自然要问。那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前面不是应许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以撒包括他的后裔要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吗？所以一来就遇到一个问题。而这里马上就看到以撒就为他的妻子的不孕来祈求耶和华神。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诚实的说，我们结婚遇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弟兄或者是妻子身体的原因不能生育的话，你会是什么反应？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当然，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结婚之前先做产检，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产检。对，如果我们在婚姻家庭中遇到一个极大的问题，或者我们在座有些已经做这个岳父岳母的哈，这个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跟你说，爸妈，我们结婚之后过了1年、2年、3年，发现我们不能生孩子。对，今天在医学上一般是以结婚之后夫妻同房1年没有避孕，但还没有怀孕。就证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计划，1年不避孕，然后没有怀孕，啊，因为以前我在国内也遇到这个情况，对，但是结果我们大概快到1年的时候，觉得哎是不是有问题啊什么，我们准备去查的时候，哎妈就已经查出，因为另外一个这个我太太胃不舒服嘛，其实怀孕了嘛，去查，哇已经怀孕了，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或者你的孩子遇到这种情况，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那以撒的反应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以撒就为他来。祈求耶和华这个词在原文中是一个非常强烈而且持续的恳求，啊，它有这种馨香祷告的烟升上去的意思，它表达一种非常迫切、真诚、不放弃的祷告啊，一种迫切、真诚、不放弃的祷告。以撒不是随便祷告一下哦，他是在持续的为他的妻子代求，而且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他26节。以撒的孩子雅各，以撒出生时他60岁，他祷告了多久？20年。弟兄姐妹，你到今天信主为止，你为什么事情有祷告过20年，或者10年吧？我们打个5折，10年，持续的为一件事，为一个人， 甚至我们反问：我们有没有问我们信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为我们家人的信主有没有祷告过10年20年？我们可能刚开始很火热，我们持续的祷告，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看他们没反应，他们传福音没什么反应，我们心也渐渐冷淡。同样的，我们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下一代的信主，甚至为他们的婚姻家庭祷告，我们有没有祷告5年、10年、20年？对。所以，我们看到他非常恳切地为他的妻子来祷告。这以撒的祷告是他爱妻子的表现，也是他对神信心的行动。好，我们透过以撒为他妻子的祷告来看：第一，他效法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亚伯拉罕其实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亚伯拉罕刚开始是没有直接为他的妻子祷告，但是后来呢，他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被神所应许的孩子，他是相信神的应许。那亚伯拉罕当然也相信神的应许。在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是非常确定的，所以他深知上帝能够使不生育的能够生育。同时呢，这也是他和他妻子成为一体的见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以撒没有因为他妻子的不生育而抱怨，或者是另娶，或者是娶个婢女之类的，没有，而是将妻子的难处当做自己的难处，一同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这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夫妻关系，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和榜样。我们的老我是会把配偶的这些罪，或者是这些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这些疾病，变成他们的问题。我们会 blame 他们，对，我们不愿意跟他们分担这个重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再加一个钉子，要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自己不想死，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的配偶舍己。但是以撒是为他的妻子恒切祷告20年，同时他也在神的面前是等候了20年。20年，他结婚40岁了，然后到60岁才还也等候了20年哈。因为在20节说他以撒40岁娶妻，26节说孩子出生的时候60岁，整整20年的等候，让我们看到哈，神应许的成就是需要信心来等候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以撒是也面临生育的考验，这提醒我们，上帝的应许并不是自动就实现的，而是需要人在信心中去祷告、去仰望、去等候的。但是在祷告、等候的仰望的过程当中，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还是说我相信20年之后这个孩子自动生下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为什么上帝没有告诉你今生在地上会活多少岁的寿命？比如说，遇他说你60岁你会死啊，60岁，反正我就等到60岁。那你中间呢？你觉得没什么任何意义，反正我是要死。上帝有的时候不告诉我们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奥秘的事情，是让我们真的好好的努力的活在今天，活在当下，你身体。对，我就问你很简单一个问题：如果真的你知道你哪一天去世，有人跟你说啊，比如我们在座有50有60岁，谁跟你说就说你80岁吧，你觉得你剩下的10年20年怎么过？你每天都觉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I'm dying, I'm dying, I'm dying，每一天你知道吗？真的，因为你确定的是如果从神来的，那你还怎么活，怎么过？可能每天都凄凄惨惨切切，而不是每天带着信望爱来为主奔跑，为主来活。对。第二，但我们也看到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不孕的困境将人的能力归零，随便你怎么觉得不行，人彻底降服下来，使将要出生的孩子明确的成为应许之子，而不是靠人所生出来的天然之子。这也使得荣耀能够完全归于上帝。当然，这20年的等候也提醒我们，上帝的时间表永远是最好的。上帝的时间表，上帝的时刻表永远是最好的。在漫长的等待当中，他不单会成就神的应许，他更要塑造我们依靠神的品格和信心。他不只是说到了一个时间，那个成就就完了，他是要借着这个过程来塑造我们。我们今天也经常说了哈，关键不是结果，是这个过程，或者不是那个结果是不是如我们的心愿，是享受这个过程。对，那对弟兄姐妹，我们就扪心自问哈，我们昨天正好跟一些年轻的夫妻一起哈，有一些这个团契这个交流哈，我们说这个有没有孩子这个问题，没有孩子好像很快乐，但是不幸福；有孩子，但是好像是幸福但不快乐。对，所以你到底要哪个呢？如果二选一，我们好像还是愿意有孩子。对，所以就是幸福，但是有的时候是劳累着或者是痛苦着，因为有孩子有孩子的这个问题啊，尤其是你有几个孩子的。对，但是如果让你选的话，你选哪个呢？对，所以过程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这个重要。结果以撒如此祷告20年之后，21节下半节，耶和华才应允了他的祈求。 这是上帝对以撒信心的回应，也是上帝对自己应许的守约式慈爱。结果马上你看，前面终于祷告20年，多好啊，怀孕了。马上接下来又出现新的问题哈，22到23节，怀孕之后，你看这个孩子们在她的腹中彼此相争，于是这个利百加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了孩子。结果本以为是会欢天喜地哈，这个普天同庆的事情，结果新的痛苦、新的问题出现。有的时候，你盼望的真的来了之后，也不一定像你以为的那么幸福。有人说，人生有两大痛苦，一个是你的梦想、你的理想实现了，然后你觉得好像没追求，痛苦；第二是没有实现，也痛苦。所以，不管实现还是没实现，都痛苦，人生都痛苦。对，所以那22节，孩子们在她腹中彼此相争，看到利百加她的怀孕过程也充满了痛苦啊。这个原文"相争"这个词，意思是压碎、冲撞、彼此挤压。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妈妈肚子里面哈，这是一种剧烈的、痛苦的、几乎要碎裂的冲突啊。利百加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痛苦，而且她很困惑：这个既然是神祝福的孩子，我们祷告20年，现在终于来了，为什么还要让我受这些罪呢？所以他说：“若是如此，我为什么活着呢？”英文说：“If so, why this for me？” 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利百加他的反应非常真实，他没假装很属灵，说：“哎呀，神呐、啊，这个没关系哈，没关系，这是应许之子啊，感谢赞美神。”他很真实的面对他生命当中的痛苦的困惑，然后他就求问耶和华。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信仰的追问，他把自己的困惑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答案。他原文如果直译是"我这是为了什么"，比如像我们翻译成中文的大白话，就是"我图个啥呀？我图个啥呀？"他想明白这个超乎寻常的痛苦背后的属灵含义。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哈，人生当中很多的痛苦本身就已经很可怕了，更可怕的是我们的那些痛苦、那些巨大的受苦毫无意义，这个就更痛苦了。人活着是需要意义的，人活着是需要意义的。今天后现代的文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意义的缺失。人活着找不到意义，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活着找不到意义，所以呢，也没有驱动力，同时呢，也很难有自制力。对，没有边界，没有内驱力，活着为啥呀？没有啥，那就吃吃喝喝呗，反正就这样呗，享受当下呗。所以人要么要自己去找寻那个意义，要么是需要被外界来赋予一些意义。其实我们从创世纪的1章、2章，神创造天地来看，人的意义是上帝的创造的时候就设计就赋予了的。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是要做神中心的管家，要生养治理，遍满地面，把神的荣耀、神的形象呢遍满地面，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什么是要荣耀上帝，是要享受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所以，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祝福当中有张力。本来以撒他们没有孩子去祷告，神给了应许，给了他们这个孩子。这一个似乎是一个非常，他也说了哈，后来会小的服侍大的，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这个不合常理的祝福，一刚开始就伴随着冲突和痛苦。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上帝应许成就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反而常常充满了张力、冲突，甚至痛苦。这也提醒我们，自己生命中经历的挣扎，可能也正是上帝伟大的计划正在成型的一个记号。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一些很大的痛苦、挫折、失败，我们觉得看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是已经信主了吗？为什么还会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呢？啊，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生命中到目前为止信主10多年，经历过3次的清零或者叫重启哈。第一次是结婚前几年在婚姻当中哈，跟妻子的关系，自己的悔改认罪，当然现在还在继续。第二次是我们经历这个很痛苦的一个教会的分裂和撕裂，所以大家在一起10多年啊，最后就是有谎言，有些欺骗、攻击这种出来，就是整整一个教会几百人的一个教会，就活生生就撕裂，这种痛苦你可以想象。而且大家都是真的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啊，一起走了10多年，有一些谎言欺骗出来， 你那种痛苦，你都很难想象。对，其实有一点点像婚姻里面的那种欺骗，你知道吗？对。那第三次就是我前2年要决定把国内的一切都要放下，跟我太太一起来那个，这个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巨大巨大的清零和重启。对，但每一次都非常痛苦，每一次都真的就是怎么说呢？这种感觉被钉死在十字架，感觉被埋在地下，这种很孤独的、很黑暗的，你完全看不到任何一点点的曙光。但是经历之后，你看到原来上帝借着这些痛苦，借着这些清零，借着这些重启，他要来建立，要来塑造，要来预备我。然后呢，把更大的事情、更大的托付给我。但是如果不经历这些熬炼，就像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什么有些刀具、有些铁具哈，它里面加一些东西，对不对？反复的淬水，然后用高温反复连那个渣子，否则它那个是很脆、很容易断的。它砍一些很硬的东西，一下就脆不断。它必须要反复的被神啊，像那个经文说的话，鼎为炼金，炉为炼银，为耶和华熬炼人心。他就是要借着人生当中的很多东西来熬炼和预备我们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但这个过程是很痛苦。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说了，上帝的应许和成就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所以到了23节啊，我们看这个神以一个神谕的方式哈、来回答这个利百加的求问哈、他说：“两国在你的腹中，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首先，两国在你的腹中，这不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争斗，其实它背后是两个民族未来的一个预言，属神的百姓和属不属神的这个百姓。然后，两族要从你的身上出来，这个冲突不只是说这两兄弟，而且会持续到他们的后代，以及他说这族必强于那族，两个民族的实力会有所差别。然后，最关键的核心。也是我们创世纪25章最核心的，就在这个地方。将来大的要指向，其实这个可以说几乎到整个的启示录最后就是这个上帝的这个应许的逐渐的这个应验，属神的百姓，这个女人的后裔都会打败啊这个撒旦的这个后裔，这是最关键也最颠覆当时文化常规的宣告。长子的名分和天然的顺序也会被上帝他的这个主权所颠覆。那。在新约罗马书的9章10到13节，哈，使徒保罗他也引用旧约这一处的经文，说这个雅各是凭着应许拣选的，上帝的拣选是基于他的恩典和他的主权，不是因为人的功绩、人的出身或者人的能力。扪心自问，我们看这个经文，那你觉得雅各和以撒出生之后，我们看谁好谁坏呢？你也没看出以撒有什么坏的呀，反而雅各好像有很多这个诡计哈，那 trick，玩心眼。啊，玩计谋，对不对？但是当然，现在这两个孩子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定论，还没有发生。但是上帝的计划都已经确定了。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这个也一样的适用。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的比别人优秀，比别人更配得，而完全是出于神的不合常理的这个恩典。那我们基督徒常常说这个恩典叫什么？叫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而这个真理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愿意彻底的放下我们的骄傲，而单单来向神来感恩。那人的常理是什么呢？人的常理是看重能力、长幼尊卑、秩序或者你的背景啊，你爸是谁，你妈是谁等等。但是上帝的神理啊，有他绝对的主权，他来拣选人，他来恩待人。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有些弟兄姐妹对这个上帝的主权或者上帝这种恩典很难理解哈。我经常用一个比方，如果有一天我走到一个过街天桥上面，上面有两个乞丐，我不欠任何乞丐钱，我跟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上的关系。我看到两个乞丐哈，一个在桥头，一个在桥尾，我决定把钱给桥尾的那一个啊，我就经过了桥头这个，把钱给那个桥尾那个。假如说我给了他这个20美元，啊，结果桥头那个跑过来说，为什么你不给我钱，给他钱？那我就会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想给谁就给谁，因为这个钱是我的，我不欠你，我就算给他也没有对你不公平。那有的时候也会在那个桥尾说，哎，是啊，为什么你给我不给他呢？同样的，一样的哈，就是我不欠你，我给你也是你白白的恩典，我也不欠他的。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叫上帝的主权。 你说他跟摩西启示他的属性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他同时也提醒说什么？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哦，他也是圣洁，他可不是说就罔顾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不是的。当然，其实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公义之间似乎是有一种张力的。这个最后在基督十字架上，其实能够完美的一个成就啊。所以，人的常理是看人，人的能力、长幼、尊卑等等，但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啊。古代一位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哈、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找到了适合得救的人，因为那些人适合得救，他知道那些人的品格会好或者怎么样，所以把恩典给到他们。”他说：“不是的。”不是找到了适合得救的人，乃是上帝使他们适合于那个救恩，适合得救。再说一遍，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找到了适合得救的人，乃是上帝使他们适合得救。对，所以上帝拣选雅各，不是因为将来他会做一个好人。其实你看到雅各很多年都不是那样子哈，乃是说他终于会成为一个好人。为什么？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上帝会塑造和预备他，给他恩典，所以这对我们这些觉得自己很平凡、很卑微的信徒，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和鼓励。简单说，如果我们谈到神的拣选，上帝拣选人信主，上帝拣选人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因为上帝的预先知道这个人好或者坏，而是因为上帝预定了这个人会得救怎么样，最后带来塑造他。对。那接下来到24到26节，我们看到这两个孩子终于要出生了哈。那利百加生产的过程也再一次印证了上帝的预言，对以扫的描述说他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啊，以扫这个名字可能跟有毛有关啊，暗示他是一个看重眼见已经完成的属地的一个人，他的人生追求即刻即时的满足。我们后面从红豆汤能够看得到。而雅各呢？他是用手脚抓住他这个哥哥的这个脚跟哈，他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本身就是抓住脚跟者，引申为欺骗者、取代者啊。那我不知道哈，在我们这个我小的时候，至少我们南方的传统里面，小孩子有的时候满月的时候，有的时候满百天的时候，会让他抓东西，对不对？他是会摆一些不同的东西，看他抓什么哈。就是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文化传统了，但是他背后说，看这个孩子从小。好像都还不懂事的时候，他会追求什么东西啊？有什么抓什么东西，可能是当官；抓什么是抓钱的话，可能是要挣钱；或者是抓书的话，可能是读书之类的这种哈，有这种传统的文化。对，所以雅各这个抓取者这个名字，生动地描绘了他的天性。他喜欢，他会用自己的计谋去抓取自己以为好的东西。所以这两个孩子的出生状态呢，也展现他们一生的缩影。哈，以扫是一个凭血气属自然的猎人，又说他常在这个田野里面，哈，他是这个在外面打猎的；而这个，雅各呢，他是常住在帐篷当中，哈，比较安静，哈，说他是一个凭算计、凭计谋想要抓住神祝福的一个人。但是注意哈，雅各的抓住并不能为他赢得祝福，不是靠雅各自己去抓。真正使他蒙福的是神在第23节里面所说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是因为神的应许，是因为神不合常理的恩典。所以雅各一生的功课，其实也是他要学习去放开自己的那个想抓的那个手，放开，不要自己去抓，而是要反过来张开手，领受神的应许，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我们始终是想靠自己的方式去抓。取，但是要放开，领受，谦卑的领受啊！这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来说，抓取的意思就是谁都靠不住，自己靠自己；谁都靠不住，自己靠自己。而这个就是谁都靠不住，我也靠不住，自己靠什么？对，两条路，两种结局。这种生活，你可以想象，你每天的心是怎么样？恐惧、焦虑、忧愁。跟人冲突、纷争，而这种呢，你单纯仰望、等候、等候，你决定选哪一种？我们后面还会看。所以，对我们有一些挑战和应用。第一，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否也有像利百加一样哈不生育的领域呢？是否有？你的事业有没有遇到瓶颈？你的关系、人际关系有没有遇到一些僵局？你的服饰有没有果效？我们是想靠自己的方式去抓取、去增长。 而是像以撒一样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些领域来祈求等候耶和华呢？第二，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无法理解的乡镇与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像利百加一样带着困惑去求问耶和华神，还是自己消化，或者是到这个世界上去找答案呢？有的时候你找不到答案，就苦读于院，或者怨天尤人。对，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人是需要知道答案的，或者说，我们总是想把有些很难解释的事情归因，why me，why now？我们对，比如说，我们如果活到60岁、70岁、80岁，我们得个疾病或者甚至要去世，我们觉得 OK 还好。但如果我30岁呢？我30岁就得个 cancer 末期呢？你会问这个问题，why now？为什么是现在呢？我不是正常平均寿命现在都70、80岁吗？会有这样的问题。对，第三，我们是否里面也住着一个以扫和一个雅各？我们更倾向于追求眼前的属地的满足，像以扫一样，还是常常想用自己的小聪明去抓住神的祝福呢？像雅各呢？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所提醒。那这段经文哈就。这个19到这个26也提醒我们，真正的祝福不在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的表现，而在于上帝他的主权的拣选和他的应许。那面对这种不合常理的拣选和祝福，人又应该如何来回应呢？那我们就接下来看接下来的27到34节，一碗豆汤的代价，两种不同人生的选择。那一刚开始我们就看到哈，他们有两种不同的性情，以及带出两种不同的这个生命的导向。27到28节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里面。你觉得你读到这两节经文，你是什么感受？以及圣经这样描述，你觉得他想表达什么？Why？他想表达什么？对，以扫是一个善于打猎、常在田野的人，他是一个属于田野的人，他是一个行动派，他追求感官的刺激和及时的行动，哈，行动派，而。它也代表一种外向的哈，属世的，凭本能靠自己的肉体的能力来生活的一个形象。那雅各呢？这里说他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中。原文的"安静"这个词很重要，"安静"这个词，它在旧约当中出现很多次，比如说他在约伯记1章1节形容约伯是一个完全人，就用了这个"安静"这个词。他也形容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形容献祭的这个祭物是。没有残疾的，就是完全的，也是这个词，就是安静这个词。对，所以它不是指向一个人内向或者说没有本事，而是指向他完整、纯全、专一。啊，雅各是一个心思缜密、有规划、更关注内在或者说是向上，以及他家庭事务的人。他住在帐篷里面，代表他更靠近家庭的中心，也更靠近圣约家族传承的中心。这当然不是说。两种性格好坏的对比，是他两种生命导向的对比啊！我自己以前在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很多年，其实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外向，但是又比较害羞的一个人。就我都没想过我会做传道。那今天我跟大家说我比较害羞，大家都觉得哇，你都害羞，觉得对。但是我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信主时间越长，尤其是做传道人越服侍主，我发现我确实越来越享受在内室当中安静阅读思考。但这不影响我还是可以随时可以走出家门去跟弟兄姐妹甚至跟一些福音朋友交流或者探讨。但是我自己都很难想象，我以前能够是一个可以在家庭里面安静下来，不是一个我妻子说我以前是个 social bug 啊。有社交虫啊，就是要去外面找人，他的这个 gossip 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这种性格的转变，真的这个变化真的是很大，我自己都很惊讶。对，以前我都觉得天呐，我要在家里，我说待一天，我待半天我都闷死了，我肯定要出去。对，但反过来你想想，如果真的做传道人，你不能安静下来，来默想神的话，来祷告，来很深的反思的话，那肯定是不行。所以你看到上帝他。呼召他应许要我做他话语的仆人，他就会逐渐的把你需要的恩赐和恩典加给你。所以我们经常说，上帝不会做无用功，上帝不会建烂尾楼。上帝如果有他的应许，他有他的时间表来实现。但是呢，我们要耐心的去等候，同时也相信， 我信主的时候，也完全没想过我有一天会做传道人，完全没想过。昨天还听一位弟兄说，以前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想到美国，也更没想来 Peoria，都没想过。以前的梦想，有个弟兄说是在这边读个博士，回大学之后当老师。是我们传统的读书人确实这样，还在学校当老师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高尚的事情，多么美好的事情，对不对？但都没想过，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性情，哈，他们这不是两种性格好坏的对比，是两种生命导向的一个对比。以扫他比较多向外看，追求即时感官的满足、打猎的刺激、肉体的饱足等等；而雅各呢，他比较多向上看，他看重那个长子的名分哦，他一来到后面他就要你把长子的名分给我就行，我就给你这碗汤喝。他更看重的是那看不见的带有永恒价值的应许和名分。虽然雅各使用的手段是诡诈的，是不可取的，但是他渴慕的方向是对的。他的方向是对的，但他的方式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常常说哈，方向和方式都要对。首先是方向，首先是方向，弟兄姐妹，如果方向错了，要回来的话，你需要走更远的路程，同时也是方式。这也是我经常说另外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只有用背十字架的方式才能传开。十字架的福音，只有用背十字架的方式才能传。你不可能躺在沙发上面传十字架的福音，绝对不可能。你看保罗就是非常非常典型。保罗的后半生哈，被耶稣基督呼召之后，你非常清楚看到他不断的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然后借着他的这个生命的见证，恰恰就见证、印证、传扬了他所传的那个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不管是看我们传道人啊、牧师、长老或者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或者你的朋友很亲近，甚至你的家人，他能不能从你的生命当中看到你在背十字架？因为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诫命：若有人要跟从我，让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跟从我。或者我反问一句：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马上又出现新的问题哦。第28节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啊，这个因为啊，而利百加却爱雅各，但是没有因为。那为什么这里不说了呢？前面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但利百加却爱雅各，但没说原因。所以这里这个家庭的悲剧在这里就埋下伏笔了哈。父母的偏爱导致将来两个孩子的问题。这个父母们对他孩子的爱，不是基于他们跟孩子的关系，而是基于他们自我的喜好，甚至孩子的表现。以撒爱以扫，因为满足了他的口腹之欲；利百加爱雅各呢？解经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前面他求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可能他觉得这个雅各才是神所爱的，所以他也爱这个雅各，或者雅各才是将来被神所祝福的。这只是可能哈，经文没有明确的说，只是一个推论。可能是雅各更符合他对应许之子的期待和计划，包括后来你看，他也出谋划策，让这个雅各披上这个动物的皮毛，让他的父亲以撒去摸，然后得他的祝福。对，所以这种有条件的功能性的爱，造成了家庭的这个分裂，也加剧了这两兄弟之间的矛盾。这个正是罪在家庭关系当中的体现哈。今天的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原生家庭理论。他就说，我们从小到大成长的，我们父母他们的婚姻，他们怎么对待我们，哈，其实会极大的塑造和影响我们的这个将来的婚姻关系，甚至我们的性格，我们怎么养儿育女等等。这个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道理，因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我想我们是不能否认的，这是一个常识。但是我们相信说，我们真正信主之后，我们进入到神的家当中了，这个属灵的这个家庭应该会更新和更大的翻转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所受到的影响，好，应该会被更新。对，所以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我们对我们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呢，还是基于他们是否满足我们的期望了呢？他们的成绩、他们的才艺表现、他们是否听话呢？我们的偏爱是否正在制造家庭当中的以扫和雅各呢？就是我们要挑战做父母呢，那同时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我们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是否是建立在彼此利用、满足我们的私欲之上，还是建立在基督里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之上？最简单，你为什么来教会？我来教会是要找资源的，是找我想要的东西的，还是说我来教会是敬拜神，同时也是彼此切实的去相爱的，同时我希望跟 找到志同道合的战友，一同能够去为神的国来奔跑。对，我祷告好多年哈，因为我妻子其实好几年前就希望我们能够到美国来，我一直在拒绝和这个祷告挣扎。最后神让我看见一个，如果将来你想更好更大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服侍，你需要去到美国，去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战友。你一个人是不可以，你靠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你需要有一个 team，你需要一个团队，而且真的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共同意向的人，弟兄姐妹，意向很重要。对，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些你觉得神喜悦、神祝福的事情，要找到战友。当然，最重要的战友，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你的配偶。所以你现在完全不觉得，或者你没认出来啊，他。以前我，你知道吗？我以前刚信主，刚在教会全职服侍或者做长老、做传道的时候，我就经常跟神祷告说：“天啊，神啊，你怎么赐给我这样的妻子？我感觉不是做我的帮助者，是拉我后腿的呢。”对，我不知道哈，这个我很诚实哈，这个我太太也知道的。那以前我就有点像这个利百加去求问神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怎么会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明明是一个帮助者，怎么来个拖后腿好像，或者对有些话叫吊车尾的。但是神后来慢慢让我看到，其实神恰恰就是借着我们的配偶来磨练、来熬炼、来塑造。因为我们太骄傲，像我哈，太骄傲、太自意啊，真的没有，不是，若不是借着我妻子，没有办法，真的是来剥削我。但是现在还时常剥削他，虽然有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对。但是你要相信，这是神的客刀啊。那就是借着配偶，借着婚姻家庭。但有些弟兄姐妹觉得，哎，我配偶是很好，但是我那个儿女点让我痛苦。有的时候是孩子弟兄姐妹。总的来说，婚姻家庭，有人说婚姻家庭是我们最大的神学院，最大的就是你一辈子就别想毕业的，你就在一直在神学院里啊。你一结婚啊，你进入神学院就录取了哈，然后就在里面读，你永远没法毕业，对，永远是在读生啊。这个没毕业的，没有证书的，到你死的那天就算毕业吧。对，弟兄姐妹，婚姻家庭是你最大的神学院，你们都在读神学院哦。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60岁、70岁的也都知道不容易的，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交易哈，29到30节哈，这个场景，有一天以扫从田野回来说，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他向雅各要那个红汤，原文里面是重复了2次，就是。问你把那红的给我喝，就2次。希伯来文的语法是这样哈，重点讲2遍哈，重复了2次，强调他对这个红色食物极度的迫切的渴望哈。所以以扫的名字跟这个红的跟以东哈连起来，以东的意思就是红色的。以扫的名字永远的跟这碗及时满足他欲望的红汤联系在一起，而内蕴呢是极度的疲惫，他把他肉体的疲惫感放大到了极限，以至于。觉得当时除了吃啥都不重要了，啊，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过进食操练的？当你进食操练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桌子什么木头你都能啃下去，你知道吗？你看到什么你都能啃，真的。你进食操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真的说哇，只要有东西我都能啃，就是你的那种 hunger，那就是真的就是这个饿得要死了，我这看到什么东西我都要往嘴里塞。但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种意志和我们的身体，以及你就发现。如果有一天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话语有这种 hunger，这种 eager 感的时候，那就美了，如露可慕，其实吧。对，但是我们常常很难说实。对，好，所以他夸到哈，他的这种感官哈，去诚实的说呢，我们外在的一些压力或者是一些痛苦，常常会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对一些偶像这个逼出来哈，所以这些压力甚至疲惫感，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试金石。比如说，当你很累的时候，或者你在公司工作之后很有压力的时候，你回去你发现你就很容易跟你的配偶和孩子发生冲突，对不对？很容易的。你在外面遇到一些让你很不舒服的事情，你回去的时候，稍微别人可能有一点点东西让你不高兴，你就很擦，这火就起来了。可能对方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你这个怎么吃了炸药啊你？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特别小心这个东西。对，像我以前我就不懂得怎么去控制这个。后来呢，我有的时候尤其跟我两个孩子会说：“对不起，爸爸，现在心情不太好啊，让我安静一会儿。”对，我就会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我会告诉他们说我现在比较软弱，我也 不会羞于向他们承认我的这个软弱或者这个心情不太好。如果尤其是他们有的时候跟我讨论一些可能比较重要或者需要我帮他们做一些决定或者暂时服侍他们一下的事情，我说对不起，爸爸现在暂时不行啊，你可以找你妈或者是让我先安静处理一会儿。对，好，所以这个压力或者疲惫，常常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完全的暴露出来。而我们为了喂养这个偶像，你看这个以扫他做了什么？他付出了永恒的代价，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罪的本质就是用神所赐的永恒的祝福去交换一个被造的暂时的偶像，永恒的神所赐的祝福去交换一个被造的暂时的偶像。所以欲望、罪和试探常常让我们把暂时的需求夸大到生死攸关的地步，仿佛不立刻满足就会死掉。那以扫只看到那碗红汤。他没看到长子的名分所连接上帝的应许，以及祭司的职分，还有弥赛亚的这个谱系都在里面。他为了解决一个很小的饥饿的问题，放弃了一个关乎永恒的巨大的罪。那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生命当中的那碗红豆汤是什么？或者说，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碗红豆汤？是为了一个职位而去出卖信仰的原则呢？为了短暂的欢愉去牺牲了圣洁的见证呢？是为了一点钱财而放弃了十一奉献和对神的信靠吗？那所以当以扫这么问他的弟弟说：“我累晕了，你给我这个红豆汤汁。”马上看雅各的回应哈，第31节，对，雅这个以扫对雅各说的一句话，第30节：“我累晕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31节雅各的回应，你就看出这个地方，他的回应很有意思哦。圣经记得说，啥都没说，没有任何客套话，也没有说啊，那行啊，没问题，你别喝，你要不要我再给你点其他东西啊？没有，他第31节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开门见山，不拐弯抹角，我就要那个东西，啊，非常的直接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算计的。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吗？那长子的名分在当时是什么含义？第一是可以得双份的产业，在《生命记》的21章17节说得很清楚，可以得 double 双份的这个产业。第二，它也是家族的领导权和祭司的权柄，也就像我们今天看一些这个短剧什么里面说的家主啊，将来这个家主就是你的了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户口本上那个户主，将来就是你。对，这个就是一个代表了，在神人面前都是站立的这个代表。对。最重要的，其实在这里，在神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当中，他是继承圣约的应许，成为弥赛亚谱系的关键的一环，这个是最关键的。对，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雅各看重渴慕长子的名分，我们说这本身没错，很好的。他的问题在于试图用人的手段和方式去抓取。神在前面23节就已经应许了，将来大的要不是小，神已经应许给他的东西，但是他用人的方式去抓取、去赢得。他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他不相信神成就应许的方式和时间表。他相信神的应许，但不相信神成就应许的方式和时间表。那接下来32到34节，那雅各进一步说。这个，你今日要对我起誓，哇，这个发咒起誓，那就很严肃哈。这个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了。啊，你看以扫的逻辑说，我都要死了，我累得昏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非常典型的属世的价值观，只看眼前，不看永恒，只看当下，不管将来。他为了暂时的肉体的需要，可以放弃一切未来的属天的福分。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停一下，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大的犯罪，将来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一个巨大的谎言和欺骗告诉你说：“不行，我就要你，我不要那个，我就要死。”但是其实是你真要了那个，你才会死，不是你不要那个，你就会死。这个就是谎言，巨大的谎言。我们的生命当中，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某一件事情，到现在你想起来都很后悔的？你稍微闪回到当时，你想想，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你觉得那个很重要，没有那个重要没法活了，没有那个我这辈子都没希望了。但是真的是那样吗？甚至是可能那件事情，那碗红豆汤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点。所以弟兄姐妹，至少我们将来 包括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提醒他们，千万不要为了一碗红豆汤葬送了你的一生。那有个巨大的谎言和欺骗，撒旦是谎言之父。撒，有的时候我看一些电视就说，撒旦是很会幻术的，你知道吗？他借着那些东西，他让你相信另外一个东西。他很会，比如说那些自杀的人，你知道为什么自杀吗？他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告诉他说，跳下去，喝下去，割下去，这个世界就安静了，你就安息了，你再也不用承受那些东西了，你再也不用痛苦了。这是多美的应许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对一个失眠的人，对一个被网暴的人，对一个非常绝望的，这是多大的一个假福音吗？这个里面有巨大的欺骗，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去看一些这个自杀者后面醒过来，他们的一些口述和那个历史，很多这种，一个他心里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在告诉他这个东西，那就是撒旦用他的谎言和欺骗来这样子，就那一下，只要一下。三号，你有点像进入一个天堂，再也就是没有疼痛，没有眼泪，没有死亡了，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你只要信，所以弟兄姐妹千万千万要小心这个东西啊！千万千万要小心撒旦的谎言和欺骗，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给你一个虚假的应许和盼望，就像他骗亚当夏娃一样。对，所以雅各要逼以扫起誓，用最严肃的宗教仪式把这笔交易合法化。于是你看34节说，于是以扫吃喝完了，便起来就走了。哇，他没有任何一点后悔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34节，圣灵亲自写下了对以扫的判语，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就是对他的盖棺定论。他的档案带上就他的档案里面就写的这一句话：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对，而希伯来书12章16到17节新约。还为以扫的行为做了一个最终的定论，说他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然是被弃绝，说不行。这是新约对他的一个解读，贪恋世俗就是将神圣之物当做平常之物，这就是以扫的。那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和应用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像谁呢？我们是更像属田野的这个以扫呢，每天只为工作业绩、杜甫或者这些眼前的需要而活呢，还是像雅各一样住在帐篷当中，把那个安静哈，注意他安静哈，即使生活在这个世界，但他的心却时常回到家庭和信仰的中心，思想并且渴慕那些关乎永恒价值的事情。第二，我们对我们子女的爱有没有偏爱？是无条件的吗？还是基于他们是否满足了我们的期望？他们是否听话？我们的偏爱是否是正在家庭中制造以扫和雅各，还是已经制造出了一些以扫和雅各，搞得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儿女跟父母之间的冲突和张力？第三，什么是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的那碗红豆汤？是让我们沉迷而放松，忽略读经、祷告、去玩手机啊、看视频呢？还是让我们为了那些东西而出卖政治和诚实的金钱利益呢？甚至是追求事业的成功，牺牲陪家人，或者是来教会聚会的时间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真正的祝福是源于上帝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不合常理的拣选，它不是靠人的血气，像以扫一样，也不是靠人的算计，像雅各一样，单单出于上帝的恩典。那同时，我们也看到，面对神的恩典，人需要做出选择。以扫的选择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永恒的祝福。他活在及时满足现在就要的价值观里，啊，我们特别强调哈，那个谎言啊，一个谎言啊，人的一生当中其实会有几次这样的时间呢？最关键的是，如果走差一步的话，你的人生真的可能要，真的是很，你要花很大的代价和时间来修复、来挽回、来弥补。小心，小心，小心那碗红豆汤。而当然，我们也知道。今天，上帝是已经把他最宝贵的长子名分或者儿女名分，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长子，他为了我们这些小的不配的罪人，啊，充满诡诈的罪人，他甘愿的主动的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而且被人藐视，被门徒出卖，而且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买书了那永恒的神儿女的名分。 永恒的救恩和生命。弟兄姐妹，你是否看重这份基督用他的宝血买出来的儿女名分呢？还是你仍然在用儿女名分来跟世界交换那碗稍纵即逝的红豆汤呢？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警戒我们，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到底是来追求那个即时满足的以撒，就为了一碗红豆汤而丢失了神儿女的名分呢？还是像那雅各一样，我们虽然心里常常有很多的诡诈，有很多的计谋，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渴慕那天上那永恒的事情。主要我们也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那长子，他主动甘愿的来跟我们分享他长子的名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也能够因着他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特别求你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去查验我们生命中那碗红豆汤，以及看到我们的私欲如何借着罪来欺骗我们。有的时候，这里面还有撒旦的工作、属灵的攻击，让我们不要被这些暂时肉体的软弱或者私欲所搅扰和影响，而是单单定睛于神和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